但是最好是以正观来看自己。止呢是禅定之圣因，观是智慧之游记。止是禅定的圣因，观是智慧的游界。界呢就是凭借的那个界。止是禅定的圣因，你能止那就能禅定。有人古书上这样写的时候，树欲静而风不止，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烦恼风不断的来啊，树怎么会静呢？菩提本无树啊，明镜里会台，我们把我们的心呢比喻成一棵树，佛家里头常用这样做比喻的。可是这棵树呢，树欲静风不止，那什么风呢？八风。什么风？烦恼风嘛。有逢迎你的风，有批评你的风，有抱怨你的风，有挖苦你的风，有讽刺你的风，有对你抱不平的风。哎呀，太多了。所以八风吹着你，让你呢整个菩提树呢是一刻也不能止。但是你必须无论如何注意到止这件事情，就是把它剔除干净的意思。但观呢，其实智慧之由界，观呢是你的智慧，你真正很多智慧是从观来的，要去解决问题就是要从观来的。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得要解决问题。我过去是不是给各位提过这样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基本的看法？我们心理上所遭遇到的困难的程度，也许会产生生理的心理的一些苦难的程度，那么它呢就等于是它的分子呢是压力，它的分母呢是自我强度。分子呢是压力 pressure， 用 P 来代表，分母呢用自我强度呢 ego strength 来代表，那么就是一分之 P。一分之 P， 如果 P 很大 E 很小，这痛苦的程度呢就会大，它的病症就随之而来。如果 P 小 E 大 E 自我强度大，它的痛苦的程度就越来越少。但人生是苦的，你只要苦越少就好了，是不是就越来越轻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你必须要弄清楚，这个值里头并不表示说你把压力降得越减越少就表示你这个修行的你这个适应的方法是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个 P 啊，生活的本身有一部分是你应该把它剔除的。什么东西呢？我们的烦恼啊，我们的虚妄啊，我们不应该有的一种记恨啊，我们不应该有的怀疑啊，我们不应该有的执着啊，我们不该应该有的不安啊，把这东西把它掸除掉。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是我要去承担的工作，我要去努力的东西。这个是 P 啊，那也是压，这个才是真正纯的 P。 如果你把那些东西去掉了，也就剩下的 P 其实并不多，你知道吗？是不是？你要知道啊，有的人是一天在家里呀、啊，也没有。其实 P 真正把那个烦恼的东西都剔除了以后，其实再想一想，我今天到底做了什么事？没有几件事情。那你不是应该自己反省吗？那就是止的功夫，止必须要放在那个 P 上头去，使这个不需要的 P 呢掸除掉，留下一些你真正要去解决的那些问题、那些压力，那就是 P。不可能那些 P 都没有。所以佛法并不是无际空的，并不是说我 P 通通不要，不是。你该工作的还是要，该承担的还是要，该去努力的还是要，那就是 P， 那是我们应该有的接受的压力，那个压力本身就是我们的苦，所以叫苦啊。可是你要知道底下那个 ego strength 很重要，如果那个自我强度是很强，上面的 P 就再重量就会很大很大，你把它放很多的工作下去呢，它还是可以再重得了，那个比值不变，对不对？ 所以当你那个上头的壁压得很大，而自我的强度很强的时候，其实他没有问题，他仍然还是就加上大卡车赶快。有时候我常常我跟我小孩子讲，我说我告诉你，生活的一个基本观念啊，必须要有像什么，你要学学像大卡车。为什么？大卡车那个轮子可以载很多东西啊，马达很强啊，那是自我强度很够啊，上面又可以带很多东西，那就是最好的。你千万不要学着，是不是？卡车的会台是这么大的，就是说心肝大到像四五亿，对不对？那个 P 呢好像要带很多东西，其实那个轮子呢是很小，用卡打车的轮胎，你看看一架卡车冲卡打车的轮胎，你看上面不要放东西它就垮掉了，它还能做什么事情呢？所以你看有好多他精神崩溃的人，他根本没有做什么事情呢，他自己弄了很多的烦恼，虚有的烦恼他就垮掉了，因为他的自我强度不够啊。如果想要自我强度够的话，那就是观即智慧之由极，就是他必须要智慧来。那个智慧是什么？三点哦。第一件事情，你要培养你能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件事情是你必须有很好的情绪习惯。第三个，你要懂得能够延缓解决问题的一种修养。这三件事情使你的自我强度增强起来。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什么？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不是说你会去解决你办公室的那些作业这样解决问题，那是一部分而已啊。你要解决的是家庭的生活，你要解决你日常生活之中待人接物的事情，你要解决你的情绪问题，你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东西要用你的智慧，要用观，观是智慧之由解。一个人通常是有多方面的知识，能够跟多方面的人学习，能够愿意去面对问题，能够经常的去接受新知，经常的去跟一些善知识学习，他的能力，他的知识，他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对的就会提高，这是自我功能可以提高的，自我强度可以提高的。第二个呢，是他自己内心里头他的情绪习惯要很好，情绪习惯他一方面是要消除他内心里头的消极思想，二方面呢必须常常的提醒自己，告诉自己只有光明面才能够使我成长，黑暗面会使我越来越迷失。要养成一种自己一种比较开怀的喜悦的态度。所以各位啊，如果你内心里头常常保存着你是像年轻幼年少年时代那一份无忧无虑的那种雀跃的心情来生活，来面对你现在需要解决的种种的压力，这个时候你的情绪就会有相当好的改变。你要学会懂得有时间可以诵经歌云，有时候可以唱诵，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你很好可以让你的情绪好转的一些方法，做一点运动也可以让你好转，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事情是你要能够延缓你解决问题的修养。你知道有些人是一碰到问题今天不解决，今天睡不着觉的，今天就不把你弄起来清楚一下，也没不放一刷又阴白不放一刷才好哦。那不放一刷的时候，那就不放一刷，就两个也放不开了，这个就是 大问题啊。这个事情呢就是他没有办法延缓，你能延缓说好，今天你看了是错了，那好，那明天再来好了。你看有多少这个问题都是从不能延缓那个问题，明天再解决嘛，是不是？有些事情你一摆明天完全改观呢，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把它弄到那么清楚呢？弄越弄越不清楚啊。所以今天呢、这个学前教育月刊，在座不会有没有人看这样子的一个刊物，是信宜基金会出的那个学前教育月刊，他们今天访问我， 说父母亲两个人教育子女的意见不同的时候怎么办，我会跟他提到这件事情，如果两个人意见不同一定要学会延缓解决问题，不要今天两个人意见不同是即刻在小孩子的面前，是不是？我认为应该去学琴，一个说我认为不应该去学琴，然后呢一个要学一个不要学，那小孩子呢要学不要学，要学不要学，那小孩子内心里头产生极大的矛盾了，那怎么行呢？这也会影响他。那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智慧去解决问题，使我们的自我强度高的时候，那么有这三个要件，我们的智慧就容易发出来。若人成就定慧二法，师乃自利利他，法皆具足。如果人呢、能够成就定慧二法，同时都能够成就这个定慧两二法，你知道六祖坛经里头也是讲定慧等持意中清净，对不对？用本无思 无生双修四正，所以定慧二法的话能够做得好就能够自利利他。所以佛法不是哪来只是自利自己要去成佛而已，佛法是透过定慧透过止观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他最后他真正能够去自利利他，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就会见性，止观一修的时候就会见性，所以见性也是止观啊。你一修止观，你修敏思，你修定慧等持，他就见性了。所以六祖坛经里头这么讲，他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你只要用这个菩提本来清净的，那这个自信呢，本来这个自信呢，那么就在止观里头，这两门齐修同时修的时候，成就定慧二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的原来菩提的自信就在这个时候显了出来，人就会变得越来越活泼了，他的内心会越来越活泼了，受到一点点怎么样的时候，他都越来越幽默了。你那个家庭，你把那个止观慢慢的去练习，你会发觉这个禅的优美就笼罩在你的家庭里头来，那就不一样，越来越好。这个时候呢，家庭的每个人的这个性自信呢就会真的会展现开来，这个时候就会真正会体会到禅真的没有定法。正因为禅是没有定法，所以金刚经里头就这么讲说，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不是？所以六祖坛经里头也这么讲，无所住而生其心，心即开悟。如果你听了一位善知识跟你讲说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你回去又想想禅不是这样这样，以前我听过不是这样这样的，那么你一定没有办法成就禅。为什么？你应该这一边听一听，那一边听一听，最后那个禅是你自己的。有人呢就这样子的，常常这样问我这个问题，说郑老师，你一会儿出入于净土，一会儿出入于天台，一会儿出入于贤首华严，到底你弄这么多，到底会不会冲突啊？我说怎么会叫冲突？我看起来通通都一样，都是成佛之道。哎，它很圆满，就像一个圆球一样。这个圆球呢，放在像摩尼珠一样，你从哪一边看它都是亮晶晶的，你从哪一边滚呢，它总是有一边要落地的。这就是你最后修行的时候是一个圆满，是一个通的问题。所以禅家里头讲说是讲中通跟心通的问题。什么叫中通？禅宗宗教，以前我给各位提过，宗这个问题是心的最根深处，是不是？教呢是语言的教化，借教来悟宗呢是禅宗所要做的一件事情。教本身只是教义本身只是一个过程，而最重要的是真正的让我们产生了智慧， 在那个地方真正开展出来。所以你看看六祖坛经里头，神秀跟慧能这两个人用的两首偈子，它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神秀的偈子是说身如菩提树啊，心如明镜台啊，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这个潮汐的原本，它的原本是勿使惹尘埃。那莫使惹尘埃呢，是会起本，这样版本不同，字上的不同。神秀的句子是身如菩提树，他用比喻身就像一个菩提树一样，心如明镜台，像一个明镜镜子一样的镜台，时时勤佛事，把它擦得很干净，不要让它惹上尘埃。我问你，你不要让它惹上尘埃在做什么？如果一点用处都没有的话，那你惹上尘埃有什么用呢？所以五祖呢，弘忍就知道说，这一位降寿师他的高祖呢还没有悟到，但也并不表示不行，所以说依此继续来修行的话呢，免堕恶道，你就不会掉到恶道里头去。但是呢，没有发挥到真正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句子呢只修到止，没有修到观，对不对？身如菩提树，那么干净，那么剔透，心如明镜台，像明镜那么样子的，我常常呢就把它擦得很干净，常常去把它照一照自己，这件事情呢那是止的功夫，还没有到观。可是呢，你看看慧能呢成的句子是怎么成呢？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完全不同了。我的身既不是菩提树，没有一个有形的东西，没有一个可以自己去攀援的东西，心本身是一个无相的，是一个没有定，不是一个定型的东西，心它是一个慧性而已，所以它不是菩提。菩提本无树，菩提是指智慧啊，智慧并不是一个树，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这件事情呢、啊，我要给各位稍微解释一下的，因为我昨天晚上才给我的小孩子呢解释这个事情，我解释完了，我的小的小孩子还给我摇摇头说似懂非懂。我说那以后再说吧，我们今天在这里讲一讲，看大家是不是一次就懂了。这个比喻是很简单啊，如果你认为你学数学、学物理、学英文，读一部经这件事情，你说是不是需要用我们的慧性呢？要，他需要用我们的智慧，也当然要用我们的慧性。可是我们读英文的时候跟读数学的时候，我们所用的脑筋呢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却同时来自于我们自己脑的功用，那个智慧，那个智慧本身呢，它引现到数学的程式计算题的时候，它就变成数学的思考；引现到语文来的时候，它就变成语文的思考；引现在哲学天文的一种闲想的时候，它就在哲学的闲想跟天文的思想里头去。可是这一个，它既不属于数学的逻辑的，也不属于语文的，也不属于天文的，更不是属于哲学的那一个东西。但是无论你学什么东西，通通要用到它的。你告诉我，那叫什么？它是一棵树吗？它是一个菩提吗？那个菩提不是又变成文字，好像又一个什么东西呢？没有，它叫做无。所以无这件事情呢是实性，所以空性就是实性。那一个空，它既不属于什么东西的，但什么东西通通都是源自于它，那个东西叫做空性。那个空性呢就是实性，是实实在在的，那个是实实在在的。要见性是见到那个性，而不是见到数学、英文，英文数学都是用，所以那个才是体，体的是用， 我们看到就是菩提本无树，明镜已非台。如果说把心比喻成明镜的话，那它绝对不是一个台子，是不是？它一定是一个晶莹剔透的，对不对？佛来佛现，魔来魔现，狐来狐现，是不是？应该是它马上可以了了分明的展现一切在这个镜子里头的，它是明离剔透的东西，是光明璀璨的。所以我们说明镜亦非台，如果这个自信本身没有被任何一个东西把它障碍，本来它本来就不被障碍，是你自己用很多烦恼把它障碍的。所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到哪里去惹尘埃呢？没有什么尘埃好惹啊。这个时候呢，是慧能它所成的句子。我们今天呢讲到这里，是谈禅它那个基本的入手点，基本的一个宗旨所在。现在呢要提出几个东西来给各位呢去稍微参悟一下。学禅这件事情呢，如果不能出习题，不能让你们呢也同时在台上在堂上也去思索一些事情，那么这个禅就没有疑，有疑才有禅，无疑就无禅。所以必须提几个问题让你去想一想，你自己想想看，你也用不着 拿笔来记的啦。你今天呢来听讲，请问你来这里是来求成佛呢，还是求福报呢，还是求什么东西？如果你说有所求，它不是禅；如果你说无所求，那么你来干什么？请你参一句你的心得，在你心中的一个是什么？这不是打谜语啊，绝对不是元宵节的那个打谜题啊！你要去参下去这件事情，你要常常参这件事情。我今天是来这里听这堂课，我是为了要成佛，还是为了要求福？福报的福，或者我有其他有所求。如果我都有所求，郑老师先告诉你，那不是禅；如果你都无所求，我也告诉你，那你来这里干什么？那也不是禅。那么请参一个，你来做什么？如果我再往前再把你推一句，现在坐在这里的你，请问你是谁？在想的那个问题的人是谁？当你有所求而来的时候，你就执着了，所以你只陷在一个小小的东西里头，所以它不是禅。当你无所求的时候，那么你已经心不在焉了，你是无记的，所以它不是禅。那么请问你来做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你来做什么呢？你还没有发现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当你一念之间去接触到那个问题的时候，你已经在那里有一个新的领悟，那个领悟就是你看到你自己。 第二个问题，我再问你，你是不是求发财？你是不是想求有更多的成就？你是不是想使自己健康？你是不是想自己有更多的这个把烦恼呢能够把它摆脱出去？如果你是这样子要进到佛门里头来，佛不可不收，但你成不了佛。佛是慈悲的，当然一定收，但是你成不了佛。为什么？金刚经里头告诉你哦，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原因是你看不到你那个如来。那么请问你看到你自己的如来没有？那么我现在问你的是，你现在的如来是什么？你现在的如来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如来啊，各位都是如来啊，只是你没有看到你自己是如来啊。把答案告诉你的时候就不是禅，你自己可以感受得到的。我想同学们，这两件事情是当下的事情，你回去去思考了半天，那东西是你的意识，它不是你真正能观到的东西。禅的东西是当下的，不是回去想了半天的，想了半天的东西只是你的事的一种延伸的作用而已，它仍然还是菩提，菩提树的树，不是菩提。你会觉得很抽象吧？不会，我知道有人已经会碰到它了，因为这一件事情呢，就像过去我曾经讲过的蛮多的公案，像梦悟修行啊，它都是同样的。你必须先能够接触到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说有一个我，这个我并不是很多烦恼的那个我，这是止的入手点。当烦恼被你参剥落的时候呢，那是观的起头点。所以你会发觉止跟观两个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我们应该这么说吧，如果我们来想想，自己检讨一下，你自己的心灵是不是很自由？我问你，你的心灵是不是很自由？有时候我也觉得我的心灵并没有自由，哎，我也会流失的时候。电话拿起来，郑老师，我们非常需要你哦，你的演讲太好了，好高兴哦。我们好多人都希望你，我们现在要办三场演讲，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来帮忙。我们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比你更适合的人，迷汤。我一想啊，实在不得不去，这样子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就被禁签了，你自由吗？好了，那我说不行，我不愿意，我已经早就决定不愿意了，你再好的活动我也不参加了，你有智慧吗？所以自由必须有自由分，是禅家很重要的地方。所以你能把握住它吗？这件事情就是好像游泳一样，你如果想要去抓一个东西呢，你到水里头要用力呢，它就会往下沉。如果你很自然的摆在那个地方，它是很自然的就游起来了，而且游起来它可以游得很好，它可以产生很大的功能。所以既不是说可以或不是可以的问题，哎，可是呢，就拿今天来说吧， 你要不要？你一定要来啊！我说不，你这几个时间真的是不行的，不是我不愿意，也不是任何一件事情，而是这个时间我不能来。而你的时间如果不能改，我们就这件事情就不能来。能来的就来，不能来的就不能来。所以这件事情当下就可以解决的。所以我告诉你，对不起，不能来。他是讲能不能破一个例，我说不是破例，今天可以破例，明天也可以破例，我看你的例统统破光了，是不是？这就是说你必须要在一个普通的时候，我们日常心灵上必须有一个自由。我因为是自由的，同时也是守戒的，所以有人讲守戒是守死的，不是，守戒本身帮助了你的心灵的真正自由，所以戒才有定，定才有慧，所以三学是一点也不能马虎的。我们清醒吗？我们自己清醒吗？我们常常觉得不清醒，我们不清醒呢。我做了不少家庭諮商的经验啊，我发觉夫妻两个人弄到最后，两个人恶脸相向，必须要拆伙。他的一开始都并不是到后来那么，一开始都并不是后来那么严重，都不是，他没有到那么严重的一种地步，但是呢，他们开始不清醒，所以呢，就把那个对方的坏开始扩大，透过疑心病，把很多的东西通通加在那个对方，就是然后啊去跟朋友讲，跟朋友讲，本来照理讲是应该可以净化自己内心的，可是这个朋友呢，却在旁边听的时候呢，他就呢帮助，等于在帮助他来让他加更多的误会在他的一个配偶的身上，讲出了他更多扩大性的、夸张性的一个不是。最后他讲多了，也自然也就像是真的一样了，所以先生越来越坏了，或者是太太越来越不所妇道了，那就问题呢就越来越多的误解。这事情是什么？我们清醒了，我们清醒了，我们不清醒。清醒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我们清醒的时候是看到了我们生活的本身。生活其实是很简单的。有一天有一个朋友这样告诉我，他说啊，其实我活了这么大把年纪，我只注意后来我才发现这样一件事情。我说怎么样的事情呢？他说我认为生活本身并不是那么难。我说对啊，本来是没有那么难的。他说我一直到最近才真正体会到生活并不那么难。你看，其实人家要穿，你穿再好的衣服也是一个暖，我简单的穿也是一个暖，生活其实并不那么难，一样可以是很开怀的，为什么要把它弄成那个那么复杂呢？他说我已经活到这么大把年纪了，已经都五十出了才想到生活本身不那么难。他说以前总觉得生活很难，现在我觉得生活并不难，真的并不难，我过去就应该这样做才对的。没有错，那就是因为我们不清醒的时候就觉得很难，清醒的时候并不那么难。你一定想说我自己的子女应该要有很多的财富，很多的条件才栽培他起来。不，你注意去看好了，那个家庭很苦的，好多小孩子通通读得很好，那你又怎么说呢？那你又怎么说呢？不是，这东西就是要看你清醒不清醒。你能清醒了，你就会切入到那个生活面，就在那个生活面里头，大家他的活力就长出来了。如果不清醒的时候就不行。无论如何，禅是在一个完全是在一个心的这个问题上面去，一个是修止，一个是修观。止观两个人同修的时候，止呢是消除烦恼，观呢是孕育的智慧。 把这两个东西回过头来向自己内心关照的时候，你会见到你自己，而那个自己呢，是清清楚楚的。我们把这个答案留给你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